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1回。血毒一笑之下，竟详细的解说了起来。邪龙族，韩立微微一愣，他在人族的时候似乎就从来没有听说过灵界有这么一族。韩道友是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此族啊？这一点儿也并不奇怪，因为当年这几个上古大族对灵界其他种族啊过于欺凌，最终呢被大部分种族联手给灭杀了。不过这几族实力太强大了，当年灵界诸族也同样的因此被灭了十之七八。现在的灵界大族都是在那次大战之后才强大起来的，否则的话哪容得他们在灵界称王称霸，而邪龙族等名称自然也罕有人知了。血毒是轻描淡写说出了一件上古时候的秘闻，韩立呢听得有些晕了，如此大的事情怎么人族和非灵族的典籍中就从来都没有记载呢？心中奇怪之下，他忍不住地问起了此事。我说的上古时候啊，是灵界初开，诸族刚出现的前古时期之事。你们非灵族当时还未在此界出现，那自然不会记载这些事情了。血毒嘿嘿一笑，哦，原来如此。韩立这才恍然了，据人族典籍记载啊，人族在灵界出现在世间应该还在非灵族之后，没有记录这些事情倒也不是什么奇怪之事。就在这韩立和血毒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的时候，店门外脚步声一响，穆青从店外走了进来。血毒和韩立口中话语一指，上前给这位妖王见礼。穆青点了一下头，就身形一晃地坐回到了金色巨花上，然后呢一言不发地单手托起了下巴。此女似乎有什么事情难以拿定主意，好一会儿没有任何人说话。韩立有点惊讶，下意识地望了一旁的血毒一眼，此血毒啊却面色平静异常，似乎呢对眼前的情形并不感到意外。韩道友，你听好了，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在两年之内必须给我掌握辟邪神雷的驱使法门，如此的话在鬼婆子那边的两年我自然会帮你推却掉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黑光中传来了穆青的话语声，韩立神色一动，只能苦笑一下回答，穆青前辈有令，晚辈自会尽力。你最好尽力，否则的话我不会白白的让你跑到鬼婆子那边的。穆青声音一冷，冰寒了起来。韩立心中一沉，只能是低声不语了。三日之后你搬到我的木精洞中去，这两年我会亲自指点你驱雷之道，血毒血石之事这两年就交给你之事处理了。木精一转，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冲血蛟吩咐道，是主人。这一次血毒真意外了，但马上反应过来应声答道。韩立呢也是愣了一愣，好了，我有些累了，你们下去吧。吩咐完之后，穆青挥了挥手，韩立和血蛟自然只能施礼之后退了下去。哎呀，韩兄机缘不小啊，竟然能让主人亲自指点你修炼，这可是千年难逢的好事啊。一出了大殿，血毒突然冲韩立说道，目中呢有一丝异色闪过，是吗？在下还不知道两年的时间 是否真能修成驱雷之道呢？韩立却连连摇头，略微有些郁闷的样子。哈哈，主人既然这么说，肯定是有把握的。韩兄弟无需多心，血某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就先告辞了。血毒却哈哈一笑，随即身上血光一闪，顿时化为了一道血光远去了。韩立站在原地，目光微眯地看着血光在空中消失不见之后，这才一转身向自己的住处徐徐走去。没过多久，韩立就身处阁楼当中了。将禁制打开，彻底地遮蔽了其他人窥探的可能。他脸色一沉，盘坐在了床上，目光闪动不已。半晌之后，他忽然抬起了一只手掌，五指一分，露出一个手心来，在其手心中莫名地多出了一个米粒大小的黑点儿。凝神细望之下，赫然是一个无字。见到这个字，韩立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古怪出来。若说先前还对袁瑶身份有些半信半疑的，此刻却全信不疑了。这个字符就是在袁瑶从他身旁擦身而过的时候，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其手中的。其过程一丝凌波都未散，连穆青、美妇等可怕存在都未觉分毫。以一名区区的化神级别的存在，能做出这等事情出来，实在是有些骇然。难怪韩立神色如此异常了。伸出一根手指，往手心中的原子轻轻一点，指尖处一抹绿光过后，将此字就擦拭掉了。韩立双手缩回袖中，神色不定地静静地思量了起来。过了片刻之后，他蓦然又伸出一只手掌来，一声低低的雷鸣，一团金色雷球凭空地从手中浮出，拳头大小，体积呢微微胀缩不定，表面一根根金灿灿的电丝更是闪烁不定着。韩立看着此雷球，面无表情，双目呢却一下子微眯了起来。当年他无意中催生出金雷竹，并炼制出了72口青竹风云剑，从而可以借助剑中辟邪神雷之力对敌，可是从来没有想过此雷电有这么大的来头，而且还另有什么特殊的驱使法。若是真像这些地渊妖物所讲，辟邪神雷是灵界五行真雷之一，号称什么至木神雷，威力可以再增加十倍以上的话，那威能之大实在是难以置信了，立刻可以成为他的杀手锏之一。不过辟邪之雷之事固然是好事一件，但要他去什么冥河之地，并且这些妖王如此大肆地炼制鬼兵傀儡，风险之大也是可想而知了。他自己一个不小心，很可能陨落其中的。好在听对方的口气，起码还要六七年光景准备的样子，他呢还可以细细地再斟酌一下，看看能想出什么避免此奇险的方法来。倒是能在此地重新遇见了袁瑶，不可谓缘分不小啊。当年的袁瑶不惜自毁金丹也要让眼里魂魂，自然值得敬佩。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对方是否还是这般重情重义，这可就不好说了。毕竟人心最为善变。但是看袁瑶的意思，并不愿意露出和其相识之事，这是倒让他暗松了一口气。虽然说冒充非灵族之事不算什么必须隐瞒之事，但是韩立仍不想让自己的真实来历被这些地渊的妖王们知道。韩立心中慢慢地思量着，说起袁瑶来，他脑中将当初和此女数次见面的情形详细地回忆了一番。 当回想到在虚天殿的密室当中见到此女用灵泉洗浴的情形的时候，此女完美无瑕的体型不禁在脑中一闪而过，让韩立心中呢起了一丝波澜。但是马上南宫婉的身形在心底涌现，随即清楚异常起来，充斥了韩立的整个心头。这么多年过去了，若是一切顺利的话，他在人界也应该进阶到化神了吧。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和自己的爱妻重新在灵界相聚。南宫婉的音容笑貌在韩立的脑中翻滚不定，和爱妻在天南双宿情景更是接连不断的出现。韩立脸上显出了一丝笑容，整个人陷入到了温馨的回忆当中。许久之后，当南宫婉的音容渐渐消失后，另一张娇艳绝伦的面容出现在了韩立的心神中，同样的让他身处在了往昔的回忆中。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一声长长的叹息过后，韩立终于重新的清醒了过来，脸上换上了苦笑之色。没想到被袁瑶的往昔之事一刺激，竟让他心神失守了如此长的时间。这也幸亏附近无心怀恶意之人窥视，否则那可就危险了。不过他既然一时无法离开地渊，和袁瑶呢总有机会再见面的，和其再联系之事倒不用急于一时。韩立心中慢慢思量着，面上再次现出了思量之色来。三日之后，站在了一座小山面前，望着眼前几乎连石头都晶莹碧绿的诡异的山壁，一丝惊讶之色在目中一闪即逝。这就是本座用来闭关修炼的木晶洞，此地木灵之气之浓，即使在整个灵界也是不多见的。修炼木属性之人在此洞修炼，足可有数倍的修炼效果。一旁的木青傲然地说着。当韩立按照吩咐三天之后来见木青的时候，此女带着他翻过了几座大山，并进入到一片充满禁制的迷雾之后，终于在这诡异之地停留了下来。这里已经离原先的住处颇远了，此女竟将修炼之地设在此处，的确是大出常人预料的。不过眼前绿色石壁光滑如镜，哪有什么洞窟啊？韩立神念往上面扫了数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面露一丝古怪之色。木青几步向前走到了石壁前，单手啊往上面轻轻一扶，石壁上一抹绿霞闪过之后，无声无息地裂开了一个大口，露出了一条直通其内的翠绿色的通道。通道入口处被一层绿蒙蒙的光幕给封闭住了，同时呢，在入口的四周有一些古怪的符文在附近的石壁上隐现，显得是神秘异常。韩立满脸都是愕然之色呀，石壁后有这么一个通道，以他的神念之强怎么就没发现呢？看来这些地渊妖王果然有一些匪夷所思的神通，还真的要多加小心了。韩立心中一凛，木青身形一晃，率先走入到了通道当中，绿色光幕对其丝毫影响都没有。韩立迟疑了一下，自然跟随其后，结果不知木青啊先前动了什么手脚，光幕呢同样没有阻挡他分毫。在二人进入光幕后不久，整面石壁光滑一闪，通道入口就此消失了。不光如此，不久之后整座碧绿的石壁同样光芒一暗，普通无奇起来。另一边，韩立跟着木青在通道中足足走了好一会儿功夫之后， 这才眼前豁然一亮，出现在一间不大的厅堂当中。厅堂呢空荡荡的，除了七八个通往他处的门廊外，再无其他东西。身处此地的韩立可以感应到从地下和四壁散发出来的浓浓的灵气，心中是很是高兴。喜的是此地木灵气如此浓郁，两年内掌握了辟邪神雷的驱使法门，似乎不是不可能之事。愁的是这位木青连如此灵地都舍得让自己使用，可见其对他是势在必得，以后要摆脱这位妖王的控制，那绝对不是轻易之事。跟我来，我给你安排一下住处，此后两年的时间你就要在此地度过，不要外出木惊动一步。四周我已经布下了一种极其厉害的禁制，没有我亲自打开，你也走不出此地的。木青口中淡淡地说道，话语之间呢，透露出了自信之色。韩立嘴角动了一下，并没有说什么，默默地跟着此女走入到了另一条通道当中。穿过一个种满了奇花异草的大花园，韩立被带到了一个不知名金属炼制而成的淡黄色的大门前，木青止住了脚步。喏，这是我平常用来打坐的一间密室，就先借你暂时居住修炼了。从明天开始，每隔七天，我会指点你一次辟邪神雷的驱雷之道。七天之后的中午，你到厅堂找我就行了。好了，你自己进去吧，我去另一处密室了。此地除了我布下禁制的几处要地外，其他的地方都可任你出入。母亲表现的倒也异常大方，多谢前辈厚爱。韩立连忙称谢几句，但是母亲一说完这话，淡淡的望了韩立一眼，就一转身离开了。目睹此女在小路上一拐弯，身形彻底不见了，韩立这才轻叹了一口气，推开了眼前的黄色金属大门，走进了密室当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如梭，一闪即逝啊！一年的时间，这转眼就过去了。这一天，迷雾中看似普通的小山上空，骤然出现了异兆。无数黑云在低空处汇聚出现，接着青色电光闪动之间，阵阵雷鸣之声从云中隐隐传出，仿佛在乌云中正在诞生一只可怕的凶兽一般。突然，小山顶部的地面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个十余丈的黑色法阵，表面黑芒一闪，顿时两人从中显现而出。一人黑霞极深，身材苗条，一人呢一身青袍，面容年轻，正是木青和韩立二人。在这二人一出现的瞬间，空中雷鸣之声大作，乌云一下子翻滚剧烈起来，云中浮现的青色电弧变得密密麻麻，声势惊人异常啊。木青抬手看了一下低空，平静异常地说道，没想到如此之巧，你的天劫竟在此时来临。但是你身怀辟邪神雷，外加已经对驱雷之道初步了解，这等程度的雷劫想来能轻易的应付，凡可趁机呢印证外加磨砺一番，对你真正的辟邪神雷大有好处，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母亲说完这话，脚下光阵光芒一闪，人蓦然消失不见了。刹那之间呢，这山顶上只剩下了韩立一人。韩立见此情形，只能苦笑一声，自己在灵界的第二次小天劫来临竟然会在此地，让他也是大感意外。好在灭尘丹他一直在服用中，并且呢也服食的差不多了， 现下的天劫不再是那恐怖至极的两色雷劫，而是普通的青色天雷。不过就算这样，韩立仍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毕竟啊，这是他的第二次雷劫，不敢过于小视。韩立一张口，顿时一口青色小鼎喷出了口外，同时呢，伸手往头颅后一摸，一片片灰蒙蒙的霞光也飞卷而出，形成了一层光幕护住了全身。然后他这才口中一声低喝，两手一握拳之下，顿时嗡鸣声一起，无数道金色电弧从身上弹射而出，往空中弹射而去。片刻之后，一张金色的电网在外层浮现而出，上面电光闪烁，霹雳之声不止。与此同时呢，空中的青色电弧越来越多，越来越亮，终于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下，无数的青弧从空中狂击而下，目标呢正是小山顶上的韩立。拇指粗细的电弧仿佛一条条青色小蛇暴风骤雨般的扑向，一头就扎进了最外层的金色电网之上。韩立目中一光一闪，单手一掐诀，金色电网一声雷鸣，从网上浮现出了一片片模糊异常的金色符文，滴溜溜一转之下，蓦然化为了一片片仿佛漩涡般的金色的光晕。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青色电弧和这些光晕刚一接触，只是电光一闪就没入其中，踪影皆无，整个过程无声无息，仿佛被金色光晕吞噬掉了一般。片刻之间，成百上千的青色的电弧大半的都被金色的光晕吸入其中，小半则被金色电网一弹而开，发出了轰隆隆的爆裂之声。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2回。第一波天雷落下，韩立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易如反掌地接了下来。吸纳了如此多青色的电弧的韩立，头顶是狂涨了数倍，20余丈广的范围全都笼罩其下。而第一波电弧刚停，第二波天雷又在空中凝聚成型，比先前的粗大了数分，青弧再次坠落而下。韩立单手掐诀，伸出了一根手指，在虚空中飞快地滑动了几下，金光一闪，一个金灿灿的符文凭空在手指下浮现而出，随即一声霹雳过后，化为了一道金弧冲空中击射而去。一闪过后，符所化的电弧没入到金色电网中，整张电网顿时一颤，漂浮在其中的数团光晕滴溜溜一转，往同处地方一聚，聚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巨型的光晕，里面隐隐的有符文飘动不已。就在这片刻的功夫，第二波青弧就已经气势汹汹地击落而下。同样的一幕出现了，威力大增的青弧飞蛾投火一般的没入到光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波天雷威能显然呢不是第一波可比的，在密密麻麻的天雷狂击当中，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原本静静漂浮光晕颤抖了起来，甚至光晕中传出了嗡鸣之声，并且是越来越大。但是下方的金色电网体积又增大了小半，金弧交织闪烁之间，刺啦之声大响。再过片刻，一声闷响过后，金色光晕终于浮现出一道道白痕，随即呢在天雷狂击之下一点点溃散消失。没有了阻碍的电弧 直接就劈到了电网之上。两者刚一接触，青光金芒交织一团，轰鸣之声大起，响彻了半个天空。以空中金网巨大，即使天雷凶猛异常，仍稳稳地悬浮空中，一时之间呢，挡住了坠落的大半青湖。偶尔有一些漏网的天雷，也被下方的原磁神光一扫，不见了踪影。站在山头上的韩立望着空中的情形，却没有再出手释放辟邪神雷的意思，似乎呢另有所图。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金色巨网终于在轰鸣声中寸寸碎裂，第二波雷劫也在此时停住了。但是空中乌云是漆黑如墨，翻滚的是越来越激烈，几乎几个呼吸的功夫，就突然浮现出一颗颗青色的雷球出来，每一颗呀都有拳头大小，表面是青光四射，同时呢云中徐徐转动，仿佛威力比先前的电弧强大了许多。韩立脸色凝重了几分，黑白分明的两只手掌同时往空中虚空一按，顿时空中灰色光霞为之一凝，随之一座黑乎乎的小山虚影在灰光中诡异浮现。几乎同一时间，在灰光上面蓦然浮现出了五只骷髅头的虚影，每一个呢都有车轮般大小，同时一张口，五色光焰滚滚出口，瞬间呢又形成了一层防护，浮现在了原磁神光之上。接着韩立低喝了一声，盘旋在头顶的青色小鼎在灵光大放之下狂涨了十数倍，化为了丈许大的一口巨鼎，鼎内青霞翻滚，因有雷龙之声传出。第三波天雷毫不留情的击下，一颗颗青色雷球仿佛巨大的冰雹，发出了怪异的雷鸣声，声势远胜前两波天雷。在化神初期就能抵挡两色雷劫的韩立，自然不会仁慈等程度的攻击也无法抵挡的。这些雷球一砸入五色光焰中，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五色一芒闪动之下，所有雷球下落之势变得奇缓无比起来，纷纷的被困在了光焰中。转眼之间呢，光焰中青光闪动不已，百余枚雷球仿佛被同时定在了半空中一般。韩立神色一动，灰色光霞中的黑色小山虚影是滴溜溜一转，四周灰光顿时往空中一扫，漫天雷球在原磁神光扫过之后，就此呢都不见了踪影。同时下方巨顶处一阵青光大放，众多的雷球诡异地出现在了顶口处，一阵轰鸣过后就被无数青丝一喷，全都拉入到了顶中。韩立看着这个情形，脸上呢露出了一丝笑意来。半个时辰过后，小山空中的乌云徐徐散去，雷劫早已结束。韩立身影呢已经身处木精洞的密室当中，他盘膝坐在一块蒲团上，身前悬浮着青色小鼎。此时的小鼎顶盖大开，在电光闪烁之下不时的有低沉的雷声传出。韩立凝望着此鼎一会儿，单手一招，小鼎一闪，徐徐的落到了手中，一拍之下通体一颤，从中呢吐出了一团鸡蛋大小的雷球。此雷球电光闪烁，表面涨幅不定，但被一蓬青丝包裹其中，无法挣脱而出，正是韩立收取的天劫之雷。此天雷纵然说比不上当初收取的金银天雷，论威力呢也远比普通的雷电强。有此机会，韩立自然大量的收取此雷电，好用来再炼制一些雷球。 单独一两颗雷珠也许只能对炼虚级存在有些威胁，但若是十几颗一起祭出的话，连合体期的修士那也要退避三舍的。除了一开始的两波天雷，重新领悟的辟邪人雷功法抵挡了余下的天雷，青色雷电数量之多足够一口气炼制数十颗雷球了。但是因为啊，天雷本身的威力，这些雷珠的威能呢比以前的呢要逊色一二，如此多的雷球足可以成为他用来对付未知危险的一记杀手锏了。不过这次天劫呀，固然没有对他有丝毫的威胁，但是按照天劫一次比一次厉害，再过七八次之后，他可无法这般轻松了。至于进阶炼虚后的大天劫，从第一次开始就极其的危险，炼虚级存在不妨有人第一次接触就陨落的，远非天劫可比。不过呢，这些都是后话，现在他要面临的是如何从底渊脱身的大麻烦。韩立一想到以后要面临的危险，脸色又阴沉了下来。这一年来，穆青此妖女对他驱雷之道指点还真是不遗余力啊，再加上他本身在辟邪神雷上也造诣颇深，故而呢短时间之内就掌握了一定的释放法门和祭雷之法，看来两年之内达到穆青此女的要求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也许正因为如此，穆青啊对他的态度和蔼了许多，平常在传授完驱雷之道后也会偶尔指点他一些修炼上的问题。以此女的境界，对区区的一名化神级的指点自然让他收益不小，韩立当然不会因此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在此地待下去的。在此期间，他数次悄然的四下探测出路，看看四周的禁制是不是有漏洞可钻，并研究如何去除体内的四道印记的方法。真的有办法解决的话，他当然是逃之夭夭了，但是结果让韩烈心中大凉了好一阵啊。这木金洞四周的禁制玄奥远非他所想象的，一旦被木青关闭之后，整个洞窟几乎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囚笼，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悄然离开。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个真的没有办法破除此地的禁制，无论元慈神光还是噬灵天火在破除禁制上都是灵验无比，但是若施展这两种神通强行破禁，恐怕他这边一动手，那边立刻就被穆青此女发现，那下场可想而知了。至于四大妖王在他体内种下的印记更加的麻烦了，这些印记啊在体内仿佛扎根一般，用尽了各种的方法也没有办法驱动分毫，唯一的办法呢只能用体内的阴火一点点的炼化了。但合体级妖王的印记哪是这般可以容易炼化的呀，不要说他这边移动印记可能立刻呢就被印记的主人察觉，就是他真的让他强行炼化，没有个三四年的时间哪可能成功呢。如此一来怎能不让韩立大感郁闷呢？不过韩立也不是一般之人，苦思冥想之下倒也另行啊找出了一条临时的出路来，就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元慈神光和辟邪神雷之力暂时的遮蔽体内四条印记的感应。虽然为了怕打草惊蛇，韩立没有尝试过此手段是不是真的可行，但以他对这两种神通的神妙的了解，他呢起码有七成的把握可以做到此事。当然了，这种遮蔽只能是出其不意临时性的，一旦被这四大妖王发觉， 并在一定距离之内强行召唤印记的话，恐怕他无法真的遮蔽多久的。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韩立长吐了一口气，仿佛将心中的这份烦恼全都吐出了体外，随即呢，将手中的小鼎往身前一抛，准备开始炼制雷珠。虽然说呀，这里是穆青此女以前的修炼之地，但是被她重新布置下禁制，倒也不用怕被对方暗中监视。当即密室中雷鸣之声大起，韩立开始一颗颗的炼制雷珠。数日之后，一道绿光从花园方向飞射而来，一闪即逝，没入到了密室的大门中，不见了踪影。好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黄色大门一开，韩立眉头微皱的从密室中走了出来，脸上满是奇怪的表情。现在并没有到七日的传授驱雷之道的日子，穆青此女怎会传音符召唤即过去呢？这可是这一年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心中带着一丝疑惑，韩立徐徐地向花园中的小路走去。在他手腕上的储物镯中，已经多出了30多颗青色的圆珠，每一颗拇指大小，青光灿灿。这些雷珠已经耗尽了韩立收起的大半天雷，若不是穆青传讯过来，他可准备一口气将虚天鼎中的天雷都炼制出来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过当韩立走到厅堂中的时候，不禁的为之一愣，因为在此厅当中，除了穆青此女坐在那里之外，旁边还赫然坐着一名血袍人，竟是地血老怪。韩大友，地血道友到此可是特意找你的。穆青单手持着一个茶杯，悠然地冲韩立说道。找晚辈？韩立虽然有所预感，脸上呢还是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
不错，老夫是有事找你，莫非忘了我当初的传音之语了？
血袍人声音仿佛金属般的声音。晚辈自然没忘，前辈有何吩咐啊？韩立纵然心中嘀咕不已，但此时自然不会说什么否认之言。
穆仙子，你可听到了，这可是韩小子自己答应帮忙的，你总不能再推辞什么了吧？
血袍人嘿嘿一笑，
妾身没有什么可推辞的，不过地血道友应该很清楚，让韩道友尽快地掌握辟邪神雷的重要。你说的3个月绝对不行，我只能给你1个月的期限，否则就要影响我等的大事了。
穆青品了一下口中的香茶，不动声色地说，
哼，1个月根本完不成我的事情，我要炼制的傀儡也重要无比，同样是没有办法耽误的。要不这样吧，请他借我2个月的时间，这样呢应该勉强够用了。
地血老怪沉吟了一下，如此说道。
1个半月，多一天都不行。
穆青在黑光中冷冷说道，丝毫不客气。
好，1个半月，就1个半月。哎，不过要借一下穆仙子的传送阵一用了。
血袍人目光闪动数下，竟真的点头答应了。
传送没有问题，我会将你们直接传送到血焰山，到时候我也会亲自把人接回来的。
穆青声音一缓，大有深意地讲道。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韩小子，那就跟我走吧。
血袍人哈哈一笑，站起了身。大半天之后，地渊5层的某座黝黑的大山前，
一个隐秘的石台上的传送阵表面黑光一闪，两个人影浮现而出，正是韩立和血袍人。韩立刚一从传送眩晕中清醒过来，一看眼前的情形，却是心中一愣。只见在此传送阵旁边赫然站着另一名血袍人，此人一见韩立望来，当即啊发出了一声怪笑：“
韩大爷，你总算来了，我的四大紫血傀儡可需要你的辟邪神雷加持一下，只有这样才能在冥河之地派上大用场啊。”
紫血傀儡，韩立听了这话心中一凛，
具体的消息到了住处我再和你细说。
似乎因为要用到韩立的缘故，这位血袍人表现得客气异常，韩立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对的意见，跟着二人呢向幽黑的大山飞去。此座大山约有四五千丈之高啊，两名血袍人带着韩立直奔山腰处遁去。结果一座百余丈高的不起眼的山崖出现在了眼前，一名血袍人走上几步，单手一掐诀，口中念念有词，另一只手呢蓦然一扬，让韩立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整座山崖一阵颤抖，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在黑光闪动当中幻化成了一颗巨大无比的石质蛟首，上面还遍布青苔杂草。蛟首上两颗巨大的石目猛然一眨，竟睁开了双目，露出了一对血红的眼珠啊。森然的寒光在韩立和两名血袍人身上一扫，蛟首缓缓地张开了大嘴，竟露出了一条泛着白光的通道来。
进去吧，
一名血袍人面无表情地说道，和另一个人的并肩走入其中。韩立脸上惊色一脸，双目微眯地仔细打量了蛟首片刻，这才走了进去。里面的通道异常的宽大，足有四五丈之高，四壁呢都用四方的黑色石头砌成，每隔一段距离镶嵌有一颗拇指大小的夜明珠，并一直往山腹下方深入的样子。两个血袍人并肩在前，从一进入通道之后就一言不发。不过呢，等通过这通道之后，进入地下百余丈，前面一片空旷之地上同时出现了七八个并列一排的入口，全都一般无二。此情形让韩立有些意外，但是两名血袍人丝毫停顿没有，随意地走入了其中一个通道当中。整座大山呐，仿佛被掏空了一般，密密麻麻，山腹中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通道，迷宫一般呐。而且在这些通道当中，时不时的能看到一个个形态各异、手持各种巨刃的傀儡，在里面来回寻走着。这些傀儡有的金光灿灿，通体呢用金属炼制而成，有的灰蒙蒙的，是土石凝聚成型，还有的行动灵巧，却是用整块的灵木雕刻而成。无论哪一种傀儡，显然都散发着惊人的灵压，甚至呢有几只形态特殊的傀儡大约有着化神级别的实力。韩立看了几波之后，心中感到的是震惊异常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3回。